弟兄姐妹平安，9月20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Shepherds 牧羊人，引用的是箴言31章26节，那和本圣经翻译成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那简明版圣经呢是翻译成他说话很有智慧，话里带着仁慈的训诲。那在今天 Shepherds、这个牧羊人这个标题之下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这个箴言31章26节讲的这个妻子跟母亲呢说话带着智慧，而且呢给出就是简明版圣经讲仁慈的法则。那希伯来文这个Hesed Torah 这个字呢是指充满慈爱的教导或者充满慈爱的训诲、是一种带着爱的，但是呢却给你Torah 一套法则或者是规矩规则或指示。那这个就合乎一个牧师的圣经的观念。那我们认为一个所谓的牧师是教会里被安立的传道人。但牧师这个字的意思呢是表示牧养表示牧养，就是 to lovingly but directively care for people。就是很慈爱的，但是呢是指导式的关怀人们。圣经呢呼召所有的基督徒要相互彼此 shepherd one another， 要彼此牧养的。所以呢我们是要这样，他下面写的 with one another， 彼此要这样。这里呢他就开始讲了几个是要相互彼此。第一个呢就是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那里要我们要相互背负彼此的重担， bear the burdens with one another。 那第二个呢是罗马书15章14节那里的 admonish and counsel， 就是警告跟辅导然后第三个是希伯来书3章13节那里 exhort and correct， 就是要规劝跟纠正。第四个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一节那里的 encourage and strengthen， 就是鼓励和加强增强，使对方呢强化。那加拉太书一个，罗马书两个，希伯来书三个，帖撒罗尼迦前书四个，第五个是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 teach the Bible， 教导圣经。我们是要彼此相互教导对方圣经的。那请你注意如果你有中文翻译本的话中文翻译本竟然它漏掉翻译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教导圣经。我不认为这个翻译者呢认为教导圣经就是说丈夫应该教妻子圣经，妻子应该教丈夫圣经。我不认为他是有意忽略或忽视这个。我觉得他一定是跟我一样事工太多太忙了，忙到三更半夜眼睛睁不开，然后就漏了一行就忘记翻了然后呢第六个下面是雅各书五章十六节 confess sins， 要相互认罪彼此代求，所以呢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过然后呢接下去是 forgive and reconcile， 就是要饶恕而且要彼此和好，这是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讲的。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在第一段讲到这个牧羊人的时候，他说圣经呼召我们说基督徒都要彼此牧羊，所以呢你要做的就是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讲的相互担当重担，罗马书十五章十四节要警告要辅导，然后呢希伯来书要归正要纠正，然后呢帖撒罗尼迦前书要鼓励要增强对方，然后呢哥罗西书三章内讲的要教导圣经，然后还有雅各书里面讲要彼此认罪，还有呢最后呢要饶恕给出饶恕，然后呢要彼此和好。所以呢他接下去就讲了这七点。那么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说这个所谓的 one another ministry， 这个彼此或者是相互的事工或彼此或相互的服事呢是给了所有的信徒。所以呢丈夫跟妻子呢更应该不止牧养彼此还要什么特别还要能够牧养他们的儿女如果这个事工交付给所有基督徒，那更何况做丈夫做妻子，你们当然要彼此牧养，然后呢特别是要牧养你们的孩子。 那就某种意义来讲呢，基督徒家庭是一个小教会。那这不是说家庭呢哇竟然能够取代教会，不是的。但那的确是表示什么呢？的确表示说 worship and prayer， 就是崇拜跟祷告， teaching and instruction， 教导跟训练或者是训诲， evangelism and mission， 传福音跟布道，或者 mission 你可以翻译成宣教， should all occur at the family level，应该都在家庭层面这个层面上发生的。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你想要你自己有崇拜，有祷告，有教导，有传福音等等，那的确是应该先从家做起。所以今天反思的问题，提姆赖凯牧师说，你已经明白了，理解了，并且拥抱这个责任吗？就是要参与 one another ministry， 彼此相互的事工吗？你明白了这个责任吗？你有参与吗？ If you are married， 如果你已经结婚了，你跟你的配偶是不是within family， 在 within the family， 在你的这个家庭里面你们拥抱了这个事工呢？这个所谓的相互的事工呢？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说，主啊，求你呢使我们基督徒家庭呢不只是一个 loving place 爱的地方，更是也是 disciple forming communities， 更是形成所谓门徒的一个社群求你呢使父母亲祭司和牧羊人，就是说父母亲呢是祭司也是牧羊人，求你呢使父母亲呢成为祭司，成为牧羊人，来带领彼此还有呢他们的儿女进入到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讲的满有基督长成的的身量， The statue of the fullness of Christ， 基督丰满的这个身量。阿们。那其实呢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要讲说丈夫跟妻子，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结婚之后，他们的家就是一个小小的教会。然后这个小小的教会呢，虽然箴言31章26节讲说是有智慧的讲话，然后呢有仁慈的法则其实讲到说这个做妻子做母亲，但其实呢也是指做丈夫的跟做父亲的。那你们作为父母亲你们不但彼此讲话要有智慧，要给出慈爱的法则，就是充满爱的那种教导，那就是什么？就是一个牧师牧养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家庭里面，丈夫跟妻子是彼此要牧养彼此的。那当然不是只有丈夫跟妻子，所有的基督徒神都呼召我们要彼此总共提摩太凯牧师就列举了七大项。其实在我们那个圣经辅导课程训练课程的中阶，就是辅导与教会这门课里面，有特别讲到 one another 彼此相互的一个服侍。那我们基督徒在一起就是彼此相互。那弟兄姐妹，你成立了一个家庭，你在你的家，你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们，就是彼此相互的 ministry， 这是一个服侍，是一个事工。然后你进入到这个家庭，进入到这个婚姻事工里面你要做很多包括背负对方的重担。所以当对方软弱的时候呢，你就要坚强。当你软弱的时候呢你的配偶是坚强的。当对方需要你警告的时候，你要去警告他。当你做错了需要被警告的时候呢，你的配偶来警告你当你需要被纠正的时候，那当然你的配偶来纠正你。但是当你的配偶需要被纠正的时候，你当然要去规劝他，去纠正他那你需要被鼓励的时候呢，他来鼓励你。他需要被鼓励你的时候呢，你需要鼓励他，你要 strengthen， 你要加强他让他可以被坚固起来。甚至呢如果他圣经不懂，或者他行事为人不合圣经，或者他讲的在教义上好像你听起来不对，那你要教导他。那反之亦然，他反过来教导你。你做错了，你就要坦白承认认罪。好像我们礼拜六的课程才刚刚讲这个转移重心，这个苏醒过来，坦白认错这个认罪，很多人都不是真正认罪的。但是呢如果你能从你的家开始去操练， 如果你个人在神面前是很有安全感，其实认罪反而是使得罪在你身上没有辖制力、哦、所以你应该是很欢喜快乐，虽然很羞愧，但是应该是很有盼望，很有出路的去认罪、哦、当你认罪的时候呢、哦、那彼此相互认罪，你做错了你就要承认。所以我们婚姻辅导我的老师曾经讲过，就是说基本上婚姻里面很多配偶都是愚昧人，他们都没有爱惜光阴。所以爱惜光阴，那个光阴不是指时间，而是那个时机，你那个时机点你就是要认罪，因为过了之后可能已经造成伤害，过了很久之后你再认罪其实都弥补不了什么。哎，你说二十年后我再认罪有总比没有好，对啦对啦对啦，当然你这样讲是啊。那你既然说有总比没有好，那你为什么不做到位，做得更好，就是当下立即去认错呢？然后呢要请求饶恕，要给出饶恕，要彼此和好。所以这七大项啊，提摩太凯牧师讲这七大项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应该操练的。你明不明白我们信徒彼此之间有这个彼此相互的一个事工是我们都应该参与的呢？那你有没有参与呢？你知不知道这是你的责任，神给你的这个可能没有头衔呢，可能你不是教会的牧师，你也不是传道，你也不是什么长老执事，你不是什么小组长，你不是什么什么某个事工的带领人啊，同工啊，不管你叫什么平信徒领袖，反正你都有一个职称。 No, 这个没有，你就是一个 believer， 你就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你要去参与，你旁边都有这些人，你跟这些人就形成了一个相互彼此的事工那这是指所有的人。那如果你已经结婚了，那就把它缩小到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不是指说你家庭可以取代教会，但最起码它有这种教会的功能在里面，这七大项。那请问你跟你的配偶是不是在你家里面，你们彼此有这样相互扶持的事工呢？所以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两个人蒙神的呼召，领受所谓的婚姻事工，然后就进到了婚姻的关系里面，对于那个最近的那一位邻舍，就是你的配偶，来相互服侍那相互服侍当然是要有智慧啦，你开口发出来这些智慧，而且你讲出来是一种带着爱的一种教导，一种训诲。你想想看提摩太凯南牧师这里讲说像加拉太书六章第二节讲，若有人被偶然过犯所胜，你们属灵人就当用温柔爱心去把它挽回，对不对？然后你们彼此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种互相彼此你觉得很容易吗？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容易。那因为不容易呢，所以呢你需要有智慧，你讲出来是要有爱的一种法则，一种训诲充满爱的教导 instruction 训诲指示。所以不管你要鼓励别人，不管你要责备别人，不管你要规劝别人，不管你要纠正别人，不管你要辅导别人，甚至你要邀请别人认罪，甚至你自己的认罪，你跟对方要和好，或者对方来跟你和好，或者你要饶恕对方，或者你要请求被饶恕，这里面如果没有智慧，没有仁慈的训诲，仁慈的教训仁慈的指示，那可能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会操作得很不好，我们可能会说谎，我们可能会避重就轻，我们可能会说如果不是你那样我今天也不会是这样。早期呢就有一个长老，他就讲说他跟他妻子俩吵架，他主要就是我们在团体辅导，他们教会三十多个人吧，那时候二三十个人我都忘了，反正就是很多人绕一个大圈圈坐着。然后呢他就说他愿意自己拿自己做案例，那他拿自己案例就是说请大家帮助我那特别李老师请你帮我分析一下他说我有脾气的问题，我会发脾气。我看了他我就笑了，我就问所有教会的人，因为我才刚到那教会嘛，那大家彼此都很熟悉，我是不熟悉，我就说这个弟兄这个长老说他会发脾气，你们信吗？我看他那么温柔我不信。那大家也都摇头说我们不信。然后这个长老说对啊对啊，我讲出来你们是不会信啊，可是事实是我不常发脾气啊，我在外面我也不发脾气啊，但是我就会突然有时候就一阵的那个脾气就会上来啊。我说啊，然后他说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吧， 然后就讲到今天早上，因为我们聚会是下午嘛，礼拜六，他就说昨天晚上呢，我妻子就问了明天这个团体座谈嘛，那我们要去好像问了一个什么问题了，然后丈夫就说我明天要穿那件白色衬衫，妻子就说可是你没有拿出来对，这是礼拜六早上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礼拜五晚上回家了，然后妻子打扫了，因为礼拜六早上因为教会有下午有聚会嘛，所以艾叶嘛要带菜嘛，结果早上呢这个丈夫就问妻子说，你怎么没有我今天要穿那个白色衬衫你怎么没有把我不是，他意思说他今天下午要穿白色衬衫，然后他好像没有拿出来洗还是什么，这个时间点我不记得了，反正大意就是丈夫要穿白色衬衫，妻子就说可是你没有拿出来洗如果你拿出来洗的话，那么我昨天洗完就烘干了嘛，那今天当然就可以烫了，你就可以穿着走。然后丈夫就说可是就是丈夫没有按照平常的习惯把要洗的衣服，他们都规定了，妻子跟孩子跟丈夫都讲好，你们要洗的这一个礼拜的衣服我们固定洗衣服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在这之前你们要洗的都得放到他们在美国有一个专门就是他们房间有个小房间放洗衣机跟烘干机的地方，然后呢你就把东西拿到那里，然后这个姐妹就会在那个定点，然后就把所有的东西就分类分批这样洗。可是呢妻子做完这个洗的动作了礼拜五晚上都做完了，礼拜六早上开始要做那个就是要做艾宴的菜了，然后呢丈夫才发现妻子没有把那个他的白衬衫洗了，就很不高兴，然后因为刚好妻子在厨房的这一边然后就是离几步的那一边就是冰箱，然后丈夫很不高兴嘛，那妻子就说可以不可以麻烦你那个冷冻室里面那个全鸡拿出来，他今天要做鸡鸡肉结果丈夫呢就把它拿出来，很生气的往那个水槽一丢，那这个一丢呢，那就表示他很不高兴，那妻子也很不高兴，就觉得说是你自己没有把衣服拿出来对吧，所以我没有洗没有洗那就穿别的嘛，反正今天下午只是李老师的一个团体辅导，这个团体座谈是很轻松的聚会嘛，那就穿别的嘛，那但是丈夫呢就不高兴，然后丈夫的不高兴呢摆明在他拿那个鸡肉的时候，他是生气的往水槽一丢，你要知道冷冻的东西然后很重的一只鸡全鸡不轻就像一块冰块大冰块，你丢到水槽又有声音嘛，那妻子呢就觉得说你这样是不讲理了，你这没有洗衣服你不能换别件吗，然后托你拜托你拿一个鸡肉你就不高兴就发脾气，然后我听他们俩这样对完话之后呢，我就问这个丈夫我说那你觉得这个你衣服没拿出来洗你有错吗，他说有然后他说，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把这个发脾气发泄在摔那个鸡腿鸡全鸡上面你觉得你有错吗，他说有，我说那不就结了吗，那既然你都觉得你有错那你就跟你老婆道歉嘛，就你知道他是怎么跟老婆道歉，他说我跟你道歉了，如果不是因为你没有洗我的衣服呢，我才不会那么重的摔那个鸡，他一讲完我就傻在那里了，我就心想这叫道歉吗，我说不对，你这个不叫道歉，你是在告诉你的妻子，而且你这种道歉呢你一定会引得你妻子的生气，甚至你妻子生气的回应你的时候你还会振振有词的说我都给你道歉了你还要怎么样，可是其实你在做一个动作，就是你要做一个二度伤害，你想要第二度再度去伤害你的妻子，比方说这个衣服好，我们就算说下一秒钟你要上台了没有白衬衫，那你穿一个花衬衫吗， 大不了就解释说啊，真的很抱歉，昨天呢我忘记把衣服拿出来了，那我们家是有规定定点定时的，那因为没有拿出来，所以今天来不及，所以请你们包容啊，我老婆没洗我白衬衫，是因为我没有定点定时拿出来，那我现在就穿了这个花衬衫，你们就包容吧，反正你们今天是看是听听，你们是听神的话，不是来看我这个神的仆人器皿来穿衬衫啊，花衬衫或白衬衫，其实这个都很简单的。但是我说我们先不谈衬衫的问题，你都知道你自己不对，然后呢你摔了那只鸡，那你妻子受伤害了，那你要跟他道歉，你还要说我之所以脾气不好，我之所以摔那只鸡都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我才不会这样。我说哇，那你这个恶毒伤害恐怕你妻子也很难接受吧。他说对，他说他就是这么跟他妻子说的，就是他妻子就更不高兴啊，然后他就说他们俩就吵起来了。然后我就说可是你平常很温柔啊，你在教会里面你们大家看过他发脾气吗？在场的二十三十个人都摇头啊，大家都没有点头啊，那就表示这个长老平常脾气不错啊。可是你脾气不错，你在你家你忘记了在那一刹那，我们先不讲谁错谁对，其实严格说起来就是你不对嘛，谁叫你没有定点定时的把衣服拿出来，对不对？好，那我们先不谈嘛，为什么一个衣服你就那么在意？那我就跟这个长老讲，我说其实你今天能够公众提你愿意做一个观摩，你愿意提你的问题然后来团体辅导，我觉得你相当不容易，这个是你自己针对你的根源问题，你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方，而且是一个好的开始。他不太明白的看着我，我说其实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你想想看啊，你平常在教会你根本都不发脾气，大家都说你好好先生，对吧？对，可是不代表你没有想法，你只是把它压下去，所以也可见你挺在乎在别人面前的那种形象问题或者是面子吧。那在你家就不用嘛，在你家你不高兴就可以显明出来嘛，所以呢恐怕你常常说你会瞬间爆发的脾气然后你说你在外面从来不会这样，我想你在家常常会有这种瞬间爆发吧，可能就是不如你的意的时候你就会啪一下，然后呢那你老婆还觉得莫名其妙。那你在外面呢可能比方说同工会你有你的想法，但你不会说出来，对吧？因为你可能有一些里面你要想想看，你是在乎面子呢，想要别人肯定你呢，还是怎么样，想一想。那至于在家呢，为什么就瞬间爆发呢？因为你觉得你不需要在你的妻子面前伪装。但是还有另外一些问题，我说你这个问题显明出来不是只有这个在外面顾到面子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为什么人家没有如你的愿的时候你就要生气，你就要发脾气，甚至都不分想想青红皂白，因为你觉得你就是王嘛，你觉得这个定点定期定时洗衣服呢是可以例外的，就是当你忘记了当你犯错的时候是可以例外的。当然啦，我们每一个人犯错都不是有心的啦啊。可是如果是这样只有你例外的话，我请问你，那别人也不小心犯错的时候也带着这种例外的口气，你能接受吗？我说你不用回答我，你自己去想一想。我说你可能忘记了，你的家其实才是你最需要操练的地方。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讲得很清楚，家是我们最需要操练，家才是我们的真正事工所在。不管你是教会的长老，你是教会的传道人，你是教会的执事，你是教会的什么什么同工啊，不管你在教会做的有多好，别人觉得你挺好的，你未必就是真的是这样的人。而你真正的人并不是在外面被人家看见的，而是在里面谁跟你在一起最多呢？比方说你自己一个人租房子住，那就是你啦。你在家你都干嘛呢？你知道你在家，你说我在家没有灵舍我不用服侍，但你在家有神吧，对不对？所以你的时间不用，因为你没结婚你不用服侍你老公，不用服侍你老婆，结果你服侍你自己，你就拼命去刷手机你并没有去服侍上帝，你并没有去读神的话，你并没有，你花了很多时间在那里那你没有结婚呢你时间呢你也不拿去帮教会已经结婚了帮他们，至少帮他们带孩子，让他们有一个下午喘息两个小时能够睡觉也好吧，对吧？但你没有你是在你家甚至做那些 不道德的事情，反正也没人看见。那如果你已经结婚呢，哇，你的时间都觉得结了婚呢，我就应该服侍我自己，就挺自私的吧。然后呢，你从来都不知道你是那种掌控欲非常强的，直到你结婚了，你才发现丈夫说我要吃香蕉，你说哎，香蕉不要，香蕉不好吃，吃芭蕉。丈夫说哎，我今天早上想吃小米麦片粥，你说哎，早上吃小米麦片粥没有肉不行，你会没力量。那如果丈夫或老婆说啊，我早上想要吃肉，你就说啊，早上谁在吃肉啊，那么多的脂肪三高啊。反正总而言之，你会把你的关心，把你个人的偏好当作是道德的准则强加在别人身上，你知道吗？所以家庭其实对于两个人，就是已经结婚的来讲，那才是真正服侍的所在。而这个事工的所在，不管有没有人看见，它就是上帝要评估你的服侍。将来神是凭着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做工的果子，你做工在家庭里面，你也在做你的做工的果效，那你的配偶会经历到，你的孩子会经历到。这就是今天提摩太凯尔牧师特别讲的，你已经结婚的人，你们俩在家里面就是牧羊人，彼此相互牧羊，还要牧羊什么？你们的孩子。为什么讲到还有牧羊孩子呢？是因为如果父母亲是祭司，父母亲是牧羊人，那他们不单是彼此的祭司，要办理神的事情，办理怎么样归正，怎么生活里面要合乎神的准则，怎么样请求饶恕，怎么样原谅，怎么样彼此和好，祭司嘛，祭司的事情。而且是牧羊人，要牧养对方，让对方灵性得以增长。如果父母亲彼此能够好好的这样子是祭司和牧羊人，那当然他们在带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就更会是很好的祭司跟牧羊人，使他们的儿女真的将来长大是基督的那个身量啊。但是很可惜哦，当父母亲彼此之间不和的时候呢，可能就影响了孩子啊。当然了，我们学员当中有人他们是单亲，然后单亲在教养孩子的时候，只要一谈到这个教会里面，一谈到这个牧养孩子是跟父母亲有关，而且是父亲跟母亲一起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已经离婚的弟兄或姐妹，你是一个人目前处在单亲的阶段，在教养带领养育你的孩子的话，你就心里面会特别的有怨恨，因为只有你一个人嘛。那特别如果你是姐妹的话，你就会更怨恨，因为教会会强调父亲跟母亲要一起来养育儿女，就现在又是你一个人养育，你真的会心里面有怨。不过呢我觉得既然我们已经做了，不管怎么样哈，夫妻双方不管怎么样，反正离婚了总是因为有罪介入，所以双方最后就离婚了。不管是有第三者或没有第三者不管是你们不懂得怎么样用圣经之道来沟通啊，来彼此服侍，以基督为中心的婚姻，而不是以我为中心要你的配偶来服侍你，结果你配偶不满你的意，然后你们俩就没完没了吵吵吵，最后你们分手。不管是什么，当你们离婚的时候，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以下是要跟已经发生了，就是已经离婚的弟兄或姐妹讲，已经离婚了呢，那也不要追着你的原来的配偶一直想着对方的不是，三更半夜把人家抓出来在三更半夜你家的卧室当作审判厅，来人啊，抓，把那个该死的张大宝给我传唤上来，然后你自己就扮演审判官，扮演刽子手或者刽子手扮演执行刑罚者扮演设立律法者其实那都没有意思。也就是说错了，我们就坦白承认说，主啊，我的婚姻我搞砸了，然后现在这个后果就是我一个人必须要抚养我的孩子对于我的过去的错，我没有能力去导正，我没有能力呢让时间重演一遍，甚至如果时间重来一遍，我也不确信我跟我的配偶会很好的沟通啊交流，因为我知道我就是一个罪人，在进入亲密关系里面我是相当自私的，我可能也很骄傲的，我也不去学沟通，我也不愿意好好沟通，我也不愿意按照圣经的准则，因为压根我就不信你。 但现在我走投无路了，我现在要带一个孩子，我求你怜悯我。对对对对，当我们在讲第一大箭头转的时候，就是转什么呢？就是你要认识到越来越增加的对神的信靠的那种怜悯，神的怜悯，你会越来越信靠，越来越认识到，以至于你知道你错了，你简直就是也没话可说了，但是你还是敢，神给你的恩典比你敢想象的还要多，那样的你会去跟神说，主啊，我知道我过去反正就错了，我没话说啊，你追责任，那我也是在你面前站立不住，但是呢，请你帮助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请你帮助我从今天开始用你圣经之道来教导孩子。我带孩子不是因为想要他长大了他能够找一份好工作我脸上有光荣，让那个离婚的张大宝呢瞧得起我，而不是，也不是说好我把这个张小宝呢抚育长大，将来呢张小宝结婚生孩子特别感激我这个单亲妈妈多么的辛苦，因此他也娶了一个好媳妇，他们俩就像我就多得了一个女儿，他们俩奉养我，我老了就有饭吃，我老了就有人，我生病就有人，而不你既不为你的前夫去报复他，让人家觉得会让你娘家让你身边的人都觉得哇你这个人太棒了太厉害了，既然离婚还这么了不起，还一个人把你家的张小宝带大，还能够长大成人，还能够什么社会地位有成什么，不你既不为那个虚名，你也不为那个将来你的孩子呢回过头来奉养你觉得你挺辛苦， no 因为是上帝养你，上帝要透过谁养你你根本都不用担心。那你说既然这样，那我干嘛养这我干嘛花时间在张小宝身上，我说那是神给你的产业，神给你的，然后神在小宝身上也有美意，所以你在这个家你就是一个圣经的老师，你要教他，你在这个家你就是一个辅导员，圣经辅导员，你在这个家你要教他圣经，你要训练他怎么为人处事，那你自己就要把圣经的操作原则操作出来，所以你的小孩就被你带着带着，你既然把自己委身基督成为基督的一个门徒，你就这样子带着你家的小宝，小宝以后他也就是一个基督的门徒，对吧？所以不为了别的，只为了这个是耶和华托付给你的产业，在他18岁之前你对他是有责任的，18岁以后呢他烧杀掳掠呢那是他直接跟国家的法律判刑他，还有是他直接跟神来决定他如何，跟你无关，但18岁以前你必须要带领他教导他，所以你要让你孩子有安全感，你要说你放心，妈有一口饭吃你也有一口饭吃，我今天吃三口饭的米，你明天我今天吃三口饭三口的饭，那你就有六口的饭吃，我不会把你饿着上帝也不会饿着我们的也许我们吃的是粗茶淡饭但是呢肯定能长得大如果不是丰衣足食，不是挺有那种奢侈的奢侈品，但基本的营养也有的。你说老师我们很穷，穷的连基本营养都没有，能够粗茶淡饭吃饱就好。哎，粗茶淡饭能够长大成人活着嘛，能够活下来这个满屋子都是蔬菜，也强如一家人呢，吃肥牛啊吵吵闹闹要好嘛，箴言里面有这样讲的嘛。那虽然我们长大了看起来好像我们骨骼啊也不够好啊，牙齿也不行啊，眼睛也不行啊，然后膝盖也不行啊，肠胃也不行啊。你说老师你在讲谁？对啊，我在讲我自己啊。我小时候我们家就很穷啊，我们家是多病，我体弱多病啊，我们家是很穷啊，所以我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但这又何妨呢？我今天不就六十几岁吗？我不也还活着吗？你说那活得多疼啊。对啊，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眼睛是疼得不得了，可能是老盯着电脑，然后呢右肩膀又疼得不得了，可能一直用右手、在弄鼠标弄电脑，哎呀那简直是上床睡觉的时候都疼得哀哀叫啊！不过还好感谢主，你知道怎么样，我昨天还泡热水澡，对，我这个礼拜有两次泡热水澡，我都觉得很感恩啊，就暂缓稍微缓解一下疼痛啊，然后肠胃也不行，天一冷然后呢哇那个脚就冰冷的不得了，我的室友最近大概心情很好，竟然 一早回来跟我讲说，太哇，你知道吗，今天特别冷，冷得我都把窗户关起来，我冻得哦，我都在床上我都不想起来，我说我都把冬天被子拿出来了，对啊，很冷啊，冷得脚就冷啊，然后呢一冷呢我就容易拉肚子，那怎么样，那就去拉嘛，对不对，反正至少还有卫生纸可以擦嘛，不会穷到连卫生纸没有嘛。疫情的时候那个卫生纸可珍贵啊，现在稍微好一点了。所以呢，就算你小时候家很穷，你现在呢体质不好，那又怎么样，你还活着吗？使我们活着不是身体而已啊，还有什么，还有灵性嘛。所以我们身体虽然衰弱，但我们灵性呢坚强嘛，更何况肉体会一天天衰残啊，内心要一天心思一天嘛。哎呀，你们这些无知的人啊，眼睛只盯着现在现在。昨天呢师生会的时候，竟然有学员讲那个什么装修啊，然后就想到老师讲的，就想要说，哎呀，家里要开放青年人来啊，至少要让青年人觉得我们家不错，你这个叫虚荣。你真的考虑到青年人来你家吗？人家到你家，人家才不会管你家漂不漂亮，对不对，他管你家漂亮他就不来了，对吧，反正你这个什么张大嫂李大娘，你家不有钱的，我你再怎么样青年聚会我不想去就不去嘛。那个什么陈大叔啊，王大伯他家有钱，那我当然是他一讲说啊青年聚会，那我就往他家跑嘛，对不对，那这样的青年人不到你家倒也作罢，这么爱慕虚荣，他不来，不来就拉倒嘛，对不对，不来他失去你灵性上的祝福嘛，你干嘛要管那么虚荣的东西呢？哎呀，我真想不透啊，你们活着怎么就不会认为。昨天有个姐妹说，老师我最佩服你一点哦，花拉讲了，然后就讲说你就是把今天活着就是最后一天，对啊对啊，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啊，因为你又不知道明天，你存钱你这么虚荣，你这个房子盖得很漂亮，那再怎么漂亮，有黄金街碧玉城，将来天上的圣城那么美吗？没有嘛。而地上的这个房屋，你将来人手所盖的，将来能够跟着你承受，然后跟着你到天堂吗？不能嘛。所以哎呀，能住，然后只要那个墙壁没有那个叫什么铅吧，因为在美国很注重你这个油漆啊墙啊，如果有铅是对人体不好嘛。如果没有的话呢，哎呀，我觉得高雅简单高雅就好了。我认识 W 城市人，哇，那他们家那个什么金光闪闪，说什么欧洲风味啊，那又要像王公贵族又不像王公贵族，然后金光闪闪又耗电又很庸俗，对，就是庸俗这两个字。然后呢我看那个上次去了小麦子牧师家，我觉得眼睛一亮，他就是这样很高雅淡淡的，其实这样就够了，高雅就好了，不要太庸俗，那种就是有钱人想要炫富，你炫的都是物质，然后我们一进去眉头都皱起来，都觉得你们真的是怎么讲啊，对不起，请允许我讲话难听点，很低级的人偏偏要装高级，那又何必呢，你生命很高级就够了，你关你房间要装的那么看起来那种，你说啊，我们这里人都是这样，对啊，你看到没有？你刚刚讲了一句话，你讲什么？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要跟这里的人呢？你不属于他们，你从前在他们当中行事为人，跟从今世的风俗习惯，但是今天神叫你活过来，你已经不再顺服那空中掌权者，这个你都可以背的比我熟，都可以讲到讲的比我好，但为什么你就活不出来呢？哎，这个事工啊，不是在教会坐在人前，是在人后，是在家庭，在家庭里面的事工，问题是有多少人真的知道家庭是一个事工所在呢？难怪提摩太凯勒牧师的祷告就是让我们的家不是只是一个爱的地方啊，可以接待人啊，可以给人家饭吃啊，而是一个门徒形成门徒的地方，一个 community， 一个社群，那就表示它有社区的功用，要形成一个门徒。有多少的父母亲知道他们是祭司，他们是牧羊人？难怪提摩太凯恩牧师要祷告说，求你使这些父母呢是祭司，是牧羊人，可以来带领彼此还有他们的儿女，然后呢让他们的孩子最后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求主帮助我们，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很需要的， 我们很需要看重我们的家庭，我们很需要不是坐在人前那种打肿脸充胖子那种门面的工作，而是里子里面我们在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主啊，真的请你帮助我们能够去拥抱在一个家里面不管我们单身的，那至少他如果不是一个人住在一起，他跟他室友，那如果他不是跟他室友，他是跟他父母亲，总之如果他不是一个人住的话，求主让这样的一个单身的弟兄或姐妹真的可以去参与那种相互彼此相互服侍的那个事工。求你也使我们教会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他们这个基督徒家庭真的也能够拥抱家庭事工，做好家庭的服侍，让他们看重他们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他们才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让他们看重他们在自己的家，他们就是祭司，他们就是牧羊人，好让他们真的能够看重知道家庭事工是多么的重要和伟大，以至于他们能够领受这样的事工，参与这样的事工，来相互彼此带领彼此牧养，而且两个人一起来相互带领来彼此 做一个共同体，做一个父母亲一个单元，来合作二人一体，来带领他们的儿女来服侍他们的儿女，来门徒训练他们的儿女，以至于他们的儿女长大真的有基督你长成了身量的时候，他们真的就能够这样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求主亲自兴起家庭事工，亲自使已经结婚的人看重夫妻事工、婚姻事工和家庭事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